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就是到我这里得享安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想享受心灵的安息，对不对？身体累了好好睡一觉，心灵累了呢也好好的能够来享受主里的安息。特别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盼望我们这一生当中，无论在任何的情况当中，都能够享受安息。但我们也确实的发现，现实的生活让我们没有办法享受身体的休息还有心灵的安息。我们的生活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我们在工作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非常的忙碌。特别现在的经济不景气现在有一些裁员的情况特别现在工作也很难找，所以我们的中年人很压力，我们的青年人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他们也不像过去那样我挑这个我挑那个挑到自己喜欢的。其实这些都是压力，都是让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来享受安息。当然我们为了要让自己享受更好的生活，我们也常常会认为，如果我拥有更多金钱财富名声地位的话我可以很好的安排我的生活，我可以享受安息。因此我们也在生活当中不断的来提升自己，让自己能够拥有更多。但无论我们有得到我们没有得到，即使那些真正努力而得到一切的人，他们常常最后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叹息，很累，对不对？得到的人说很累，得不到的人说更累，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确实看到了，生活确实是忙碌，让我们没有办法享受身心灵的安息。有一个退休的老人他有一个很好的充实的退休的生活，他本来应该享受安息的，但是最终他却说他也没有办法享受心灵的安息。这个退休的老师呢，他很喜欢退休生活看报纸看杂志，或是看各样的新闻，了解这个世界了解时事。他也喜欢定期出去旅行，能够放松自己。他也很喜欢户外的运动也能够让自己更加健康一点。他又有儿孙，所以他有时候有需要的时候，他也帮照顾儿孙享受天伦之乐。他又很积极参与各些社会的工作社区的工作社区的活动，而且他也乐意去做义工甚至帮忙分礼物或是帮忙带领一些老人跟老人聊天这一些。而且他也是基督徒，他固定参加教会的敬拜，还有参加恩联的团契。其实我们来看呢，这个退休的老师，他很好的能够来安排他退休的生活。但是我们以为他应该会很开心，会想说安息我安排的这么好。但是他却说，我的生活很充实，但我的心却不安宁。这是我们的情况吗？可能你不要说我是退休老人，可能我说我是一个很会规划人生的人，而且我也是有能力有经济有时间安排一切的人。但是可能每一次你做完一些事情的时候，特别做了某一件大事，或来到晚上的时候你在反省自己的时候，虽然一天很充实，但还是想想我心灵没有办法享受安息。我们的青年人也是，可能也是如此。现在的竞争这么大，他们可能确实非常的努力，也享受不到安息。我们的儿童享受安息吗？我们常常讲孩子应该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玩着长大，对不对？但是现在的孩子不是快快乐乐玩着长大，现在的孩子是从小就开始补习学这个学那个对不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没有办法，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就是如此。我们不想说我们赢在起跑线上，但是我们想说我们也要跟着一起跑吧，对不对？别人做我们别人做100，我们至少也有做70吧，对不对？我们没有那样逼。但是你问问我们的孩子，他开心吗？其实他一点都不开心的，他有时候忧虑到说，爸爸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当他讲要死的时候，其实他在告诉你他其实很累很累很累，对不对？ 其实我们看到了，无论从年长者到年幼的，其实都没有办法享受安息。事实上我们总是这么想，我们人可以退休了，或是我们可以在成功的时候少一点劳作，可以享受身体的休息，是我们甚至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让自己更加的快乐一点。但我们知道，即使你能够做到身体的休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你的心灵未必能够享受安息。所以我们可以稍微问一下，稍微想一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上一次真正感受到休息或心灵安宁或是安息是在什么时候？是昨天晚上吗？昨天晚上你想到我明天要来敬拜，我应该好好祷告，然后好好的睡觉，然后享受安息，明天可以更好的来敬拜上帝。是昨天晚上吗？还是去年？还是什么时候？有时候想想，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想想，有时候我在一边在讲章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什么时候享受安息？好像没有，好像哪一天享受安息？好像没有，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了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残酷。我们生活在这个富裕的国家，我们可能过得比大部分人都好，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心灵就是没有办法享受安息。那么今天早晨我们就是要来思考，我们如何能够来享受安息。而耶稣基督的就是说，劳苦担重的人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必得享安息。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读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1章25到30节。第25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立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28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有人称这一句话是人类历史上最温柔最有力量的呼召。当耶稣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享受安息，这节经文他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温柔最有力量的呼召。我不懂你是否有经历过这样一种感受，当你没有信主之前，其实你活得非常的愁苦，一点都不喜乐。但是当你听到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的时候，你是否到了之后你真的得到释放，你享受了耶稣所给你的安息？他是最温柔的，因为他在呼唤你，他是最有力量的，他也能够让你真正的能够来享受安息。今天早晨我们通过这三个部分就是刚才这节经文里面所提到的三个主要的点，就是劳苦担重担，那么谁是劳苦担重担的人？第二，说到我这里来，那么谁愿意到主耶稣基督的来？每个人都劳苦，但是谁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那么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享受安息？我们知道不一定，对不对？为什么我说不一定？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是不是？是，对不对？那你安息吗？刚才我们问了，好像没有人享受安息，对不对？那谁是得到真正安息的人呢？所以第一，谁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呢？劳苦其实在这里的解释，基本上劳苦就是身体他努力的工作可能他得不到果效，心理承受的重压而精疲力竭。担重担呢，担重担是被外来的重担和压力压到无法喘息，是自己不想背的重担，也背不动的重担。 劳苦担重担在经文里面其实指的就是当时候的整个犹太人或是犹太的群体，甚至我们也可以说其实包括这些所谓的宗教领袖他们其实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劳苦担重担其实不是日常的辛劳的人，而是被压迫而疲乏的人更直接的我们讲说最苦的是谁？最苦的当然是当时候的整个犹太的百姓，是他们被宗教的领袖他们所压迫，他们被宗教的立法的重担他们所压迫，他们还被什么？他们还被当时候的罗马的政府所压迫，他们被当时候的整个奴隶的制度他们所压迫。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来分享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把它分为三类。第一类呢，就是被当时候的犹太的重担所压迫的人。在整个马太福音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其实常常在责备法利赛人，他责备这法利赛人，他们常常把立法的重担放在什么呢？放在犹太百姓的身上然后搁在人的身上，而这个立法的重担其实他们自己都不能够背的，他们自己都做不到的，但是他们却捆起来压在犹太百姓的身上。所以犹太人他们常常会听见宗教的领袖或是立法对他们说，你不可以，你不可以，你不可以，你不可以不可以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做那个，你不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那个。所以立法的重担让百姓永远觉得我不够好。是的，如果你看来到一个地方，来到教会，教会的墙壁上写的是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你看一下哦，好像都不可以，但我也做不到，对不对？所以你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这是一个立法的重担压到人喘不过气来。在犹太的传统里面，犹太的拉比常常讲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比较让我们看到立法的重担就是有一个寡妇和两个女儿跟一块田的可悲的故事寡妇跟两个孩子在当时候的社会其实很难的，对不对？那么他怎样被立法压到喘不过气来呢？这个寡妇她就有一块田她就跟她的孩子去耕田。在耕田的时候呢摩西说，其实这里的摩西是讲到的摩西的立法，说你绝不能用一只牛或一只骡在一起耕地这是立法上说的，对不对那么耕种的时候你不能用粉杂的种子撒在田里，对吗？耕好地开始撒种了他只能够撒一种种子，不能撒两种种子。好了撒好种子种子发芽成长到收割的时候呢摩西的律法又说了，若忘记一捆呢，不可以回去再取而且也不可以割进田角，因为田角的东西是给那些穷人的，是给孤儿寡妇的，但是他们本身就是穷人跟孤儿寡妇了，对不对？他们本来就缺乏的。好了，没问题。但是收割好了去打谷的时候呢摩西的律法又说你应该献上数祭以及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十分之一。所以这个寡妇她就接受了整个摩西律法的教导，她基本上呢好了等于献上一切了。所以惨不惨？他们本来以为劳作之后可以得到食物，但最后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寡妇最后又怎么想呢？这个贫穷的寡妇后来又做了什么呢他说既然田地不能种，那我把田地卖了吧，我田地卖了我就买了两只羊以后我就可以用羊毛织自己的衣服，一并可以生小羊，然后用小羊去得钱财，对吗？但是小羊一生下来的时候呢，亚伦开始讲话了，其实就是祭司的制度这些祭司的各样的条规出来了你应该把头生的给我，对不对？他只能够接受了，就把头生的小羊给了祭司，是不是？本来想要有小羊，小羊可以卖钱的。然后祭司说没有，头生的给我。好了，到了讲羊毛的时候呢，亚伦又说把初剪的羊毛给我。这是什么？这些都是立法里面献祭的条例里面所有的。所以这个寡妇又怎么想呢这个寡妇想想， 我也没有办法与这人对抗，我就把羊杀了吧，我就把他们吃了吧。但是亚伦又讲话了，亚伦说，把你杀了呢，就把前腿跟两腮给我，把脾胃给我。他寡妇又说，哎呀，我虽然把他们杀了，仍旧逃不过你们的手，我还是把他们奉献了吧。亚伦又说了，如此他们就全归我了。最后这个寡妇跟两个女儿就一起哀哭，为什么？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其实这个就是律法的重担，犹太人在律法的捆绑当中，其实他们其实是越走越累的。其实你想想刚才的整个故事里面，这个寡妇非常的贫穷，非常的悲惨，但因为律法的要求他们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就想想这个律法的要求本身就是很大的重担，而且这律法的要求应该是错了。但是在整个犹太的社群里面，在整个宗教群体里面，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会说呢，我们啊要明白律法，我们要知道律法，律法里面的一点一划我们都要知道，对吗？所以我们知道作为整个犹太的宗教领袖或者这些法利赛人律法师，当然他们就想尽办法去明白律法啊。当然百姓呢，他们有可能也去明白律法，但是他们真正能够完全明白吗？我们知道百姓不明白，他们想要明白很苦。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自认为自己很厉害，但是他们还是认为不够，所以他们还想要更多的明白，所以也很苦，对不对？那明白律法之后应该做什么？明白律法当然就遵循律法，遵循律法做不到那就是更苦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律法的重担压人，压到人喘不过气来，当然就没有办法享受安息。所以其实整个犹太的领袖到犹太的百姓，其实他们在整个律法之下，他们一点都得不到安息。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会做到那样吗？我们在来到教会的时候啊，教会的牧者，教会的老师啊，或是我们自己也都知道哦，我们要努力的明白圣经的真理，我们明白的真理我们就要把它遵循出来。其实这也是重担来的，知道吗？听起来没有错嘛，明白圣经对不对？对。遵循圣经的真理对不对？对。但是我们常常碰到的是什么呢？啊，你怎么信主这么多年，你对真理的认识还这么少，这是什么？这是重担。哦，你已经知道了，你知道了你怎么不去做？这也是重担。所以有时候来到教会不是安息，有时候来到教会也是被圣经的真理压住，也是被弟兄姐妹的劝说啊，你做不到，或是指责你做不到，都是重担。第二类劳苦担重担的人，在整个马太福音里面其实讲到的就是被宗教领袖所羞辱的人。我们很看到很多这些不洁净的人是谁？就是那些麻风病人，对吗？他们被抛弃，他们要住在专门为麻风病人所准备的这个地方，对吗？他们也不能够靠近人，他们要想不洁净啊，不洁净啊。我们知道当时候的税吏，当时候这些罪人，这些妓女，对吗？这些身体残缺有疾病的人，其实都是被宗教领袖所羞辱的。因为他们被什么？你是神所丢弃的人，是神不爱你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些贫穷穷苦的人，他们本来在社群里面应该得到什么？得到帮助。因为摩西的律法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帮助那些贫穷的，那些寡妇的，那些有病的。但是在宗教领袖的羞辱之下，他们内心承受了巨大的重担，他们内疚，对吗？他们羞辱，是吗？我们知道他们甚至死亡。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他们的重担。在教会里面呢，基督徒我们会轻视那一些贫穷的吗？不洁净的吗？地位低的吗？有病的吗？如果我们这样去轻视的话，其实这也是重担，也是安息。是的，我们常常说来到教会啊，上帝是充满爱的，我们应该去爱这些贫穷的、不洁净的、地位低的、有病的。但是说一句实话，人性的本性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是恶的。是的，我们常常认为自己很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基督徒有时候出去外面的时候，或是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跟我们接触久了之后，他 他说我才不要信耶稣呢，因为你们从心里瞧不起我，你们自认为自己有真理，你们自认为自己比别人好，但是你们打心里你们瞧不起我们。所以其实这也是重担，在信徒当中难道我们就很平等的看待每一个信徒吗？不，有时候我们人性的本恶还是这样的，让我们去看待我们教会里边不同的人。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的重担。第三，就是劳苦担重担的，就是被生活重担压垮的人。对于当时的犹太社会来说，就是他们被罗马政府统治，他们税收极重，他们的贫富差距很大，有钱人就是这些宗教领袖、这些祭司、这些财主，而其他的呢，基本上就是贫穷的人。而且我们知道还是奴隶的制度，我们看到这些人的奴隶其实是很苦很苦的。当然社会的不公，当然疾病很多，当然生活非常的不稳定。所以我们看到了当时候的整个犹太社群，他们活在困苦当中，很多的不稳定的当中。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你说我们现在的情况比当时候的情况好太多了，对不对？至少我们现在在新加坡社会稳定，甚至我们讲说我们安居乐业，对不对？甚至我们常常牧师故事讲说如何去处理钱财啊，我们都是比较有钱的人，对不对？但有时候我们看到还是有贫穷的，还是有疾病的，还是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而且我们活在高压，有高压的工作，我们有很多破裂的家庭。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也是我们生活当的重担。是，可能你没有贫穷的重担，但是你却有工作的重担。可能你身体健康，但是你可能婚姻、儿女、亲子关系的重担。可能你没有面对政府高压，因为活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却面对了其他人所给我们的压力。其实我们知道这也是重担，也没有安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重担是什么。你的重担是律法吗？你的重担是你来到教会当中你还没有办法享受安息吗？还是你的重担是你现在所处的生活的困境？当然你有一个可能不至于那么累，还是偶尔可以享受安息。但是如果你的重担越来越多，你从什么呢？你从整个信仰到人到你整个生活的情况都很糟糕的时候，我们知道确实没有办法享受安息的。所以当耶稣对当时候的犹太人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当明白的人，当愿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其实他们能够真正的享受安息。所以这一句话是人类历史上最温柔最有力量的呼召。那么谁是那个愿意来到主那里的人呢？在第二十五节呢，耶稣这样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明出来。所以这节经文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了，谁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呢？首先不愿意来到主面前的人是谁？是那些聪明的、通达的，或是有智慧的人，或是自以为意的人，其实他们是不愿意来到主面前的。其实这些人是谁？这些人就是当时候的整个社会的高层，是吗？政府的高层、宗教的高层啊，祭司里面的这些的高层。所以其实从人的角度，其实他们不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是因为他们自认为聪明，他们自以为意，自以为自己已经很好了，自己可以掌握人生了。但是如果我们看那节看经文里面，其实从神的角度来看，其实是神向他们隐藏，他说神向那些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而向婴孩就显明出来了。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是为什么人不愿意来，因为人骄傲。为什么人没有办法来，因为上帝阻止。真的是上帝阻止，上帝隐藏吗？其实我们简单的几个例子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常常面对这个问题，究竟是神人主动还是神主动。其实当一个人什么都不听的话， 他说你不要跟我讲了，我不听，你不要跟我讲了，我不信啊！你看你看，你说我也不要看，这个时候你还会浪费口舌跟他讲话吗？这个时候你还会苦口婆心的告诉他信耶稣多么好吗？信耶稣可以享受安息吗？其实不会的，你已经知道他完全拒绝你，在那里你在跟他纠缠的话，其实情况会更加的糟糕。其实从这个角度我们知道，其实是神已经向他隐藏了，我不用再跟你讲了，既然你不听，好，那我就不告诉你怎样得到真正的安息。其实在整段不是整章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其实它整个经文的发展是有很清楚的一个脉络的。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他讲到耶稣出来之后，他行了很多神迹，然后他差遣门徒啊出去传道，对不对？那么施洗约翰当时候已经被关在监牢里面了，当他听到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的时候，他就有一点疑惑，耶稣是不是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所以他就差遣两个门徒去问耶稣，而耶稣这么回答两个门徒，他说什么？你们去告诉约翰所看见所听见的，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说去告诉约翰这一些，其实这一些其实就是要告诉约翰他就是那一位他等候的基督和弥赛亚。所以当约翰的门徒走了之后呢，耶稣就对留下来那些众人又讲话了，他说约翰就是那使者，是为我预备道路的，你们应当听从约翰悔改的道，努力进天国。所以天国是努力的人才能够进去的，是不是？但是这些犹太人听吗？耶稣接下去他又去讲了，耶稣说其实你们都不听，你们不听。然后耶稣说你们这世代的人对神的道的回应是无动于衷，你们是无理性的去拒绝。所以什么叫做无动于衷呢？在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就是有欢喜快乐的事情，有喜庆婚嫁的事情在那里开心快乐，你们不跳舞，你们不以为然，对吗？你们漠不关心，对吧？那么当我们向你们挤哀，你们不捶胸，就有死人的时候你们也无动于衷，是吗？你们也不哀哭，对不对？所以他说你们听了约翰的道，你们就是这样无所谓，你们看见我所行的神迹，你们也是无所谓。那么回应呢，接下去他又说了，施洗约翰不吃不喝，是你们说是被鬼附的，是吗？那么耶稣人子又吃又喝，你们说是贪食好酒的，这个是什么？这个叫无理性的拒绝。什么叫无理性的拒绝？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对不对？两个极端。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犹太人，他们想要悔改吗？他们一点都想不要悔改。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就是这样。所以接下去的经文就更直接了，他用了三个城市来讲。他说哥拉信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加百隆你有祸了，这不悔改的世代有祸了，若这些神迹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留到今日。是当时候耶稣所行的神迹，如果行在当时候的所多玛，或是耶稣所传的道如果讲在当时候的所多玛，所多玛还可以存留到现在。其实耶稣在讲，其实你们是非常邪恶的，比当时候的人更加邪恶，而且是你们是终不悔改。所以其实我们看从施洗约翰的疑惑，到犹太百姓的无动于衷拒绝，到了最后终不悔改，其实是越来越严重的。他们看神迹，他们有机会悔改，为什么他们不悔改？他们来到耶稣面前，其实在第十二章的时候他们又来到耶稣面前说，耶稣你在行神迹给我们看，他们是要看神迹，他们是不要悔改。为什么他们不要悔改？其实经文就告诉我们了，聪明通达的人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世人为什么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你自认为 自己有聪明、有智慧、有能力，你可以掌握全局。但是我们所说的，有时候坐在越高位，有时候你拥有更多，你越害怕失去，更没有安息。而真正能够享受安息的，就是耶稣所说的，我向婴孩显明，你们要谦卑来到主的面前。其实所讲的就是婴孩他的谦卑，他知道自己的弱小，他愿意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六节，就是接下去的经文就讲到，父神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是的，既然他们要拒绝，他们拒绝吧，任他们去吧，我就向他们隐藏，不告诉，不再跟他们讲了。但是婴孩他们是谦卑的，他们愿意来到我的面前，我就继续跟他们讲，我就怜悯他们，我就拯救他们，我就让他们得到安息。所以二十七节就说了，一切所有的，不论是拒绝的还是接受的，不论是不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还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其实这一切都是父神交给我的，其实在耶稣在掌管一切。但是耶稣在掌管这一切，我们知道还是有两批人，一批听一批不听。那耶稣当然就决定，我要怜悯拯救那一些像婴孩一样的人。所以耶稣的教导，基本上拒绝的人，他们看似聪明，但其实他们是骄傲的。那些接受的看似弱小，但是他们却是谦卑的。所以自认为聪明的人，其实是把门关起来的人，把心关起来的人。而那些弱小的人，其实他们是打开心，随时接受外面的资源的人。所以像婴孩一样弱小谦卑的人，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这位像婴孩一样弱小跟谦卑的吗？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四岁，一个八岁，不是婴孩，但是是小孩，但是都很弱小，对不对？然后下雨的时候路上有水我大儿子比较不喜欢肮脏，但是爸爸抱我过去，对吗？因为他害怕那一滩水，对不对？那么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因为他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在隔壁睡，他们晚上睡醒了黑，他们很害怕，他们就来到爸爸妈妈面前，爸爸妈妈很黑，我很害怕，对不对？爸爸妈妈，我要去上厕所，你带我去厕所，对不对？他很害怕，我们就带他去。然后当然我们就讲，哎呀，你都八岁了，你都长大了，是不是？有时候弟弟更勇敢，对不对？你应该勇敢一点。但孩子会这么说，爸爸，我才八岁，我还小。他知道自己小，他知道自己软弱，他知道来找爸爸。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活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愿意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说，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迈不过去坎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还小，困难很大，我迈不过去。是的，如果我们从小孩子的角度来看，那一滩水困难很大吗？黑暗会害怕吗？是，看起来对我们大人来说都是小事小 case， 但是对孩子来说就是如此。是的，我们生活当中所面对的问题，在主耶稣来看其实都是小 case， 但是我们差的就是我们没有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没有得到安息。那么谁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呢？耶稣在这里说，其实就是复我的轭，写我的样式。在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写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谁得到真正的安息？真正的负耶稣的轭跟写耶稣的人，才能够享受真正的安息。在三十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明白什么是耶稣的轭。耶稣的轭 当然，对于当时候的整个犹太的农业社会，他们的轭基本上用两头牛，然后一个轭放在上面，然后一起拉，对不对？但是耶稣的轭在这里讲的是什么？耶稣在这里讲的轭，其实不是独自背负生活的重担，而是主跟我们一同能够来负轭，是吗？所以我们想想，是的，我们生活当很多重担，但是我们想到主与我们同负轭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重担没有那么重。再来，耶稣的轭不是律法的重担，而是恩典的轭。刚才我们一直在讲律法的重担压到人喘不过气来，但是耶稣来，耶稣做什么？耶稣来是恩典。安息日的重担，耶稣来，我是安息日的主，这是恩典，对吗？耶稣对那些病人，来到病人的面前，他不再是指责，哦，你为什么生病？那些罪人，他不知道你为什么犯罪。耶稣来说，我来是要给你恩典，我来是要赦免你的罪。所以第三个就是，不是罪恶的重担，而是赦罪的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恶有三个：一就是以主与我们负恶；第二，耶稣的恩典赦罪。其实这些都不是重担，你再想想看，主跟我们负轭是重担吗？不是。恩典在我们身上是重担吗？不是。恩典我们很喜欢，有恩典我们很轻松，赦罪好不好？很好，赦罪也不是重担。所以这是容易的，这是轻省的轭。我们很熟悉的马丁路德，他的转变，这个故事我们听了很多很多次了。马丁路德刚开始他在做修士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一直想要借着遵行律法他能够讨上帝的喜悦，所以他就苦修，他就进食，他就行善，甚至他到罗马去爬那个圣阶梯啊，他每一次爬一个阶梯他还要读那个天主经，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他结果是苦不堪言，他没有办法得到安息。但什么时候他享受安息呢？他的转变是他明白一人因信得生，而不是靠苦修，不是靠遵行这些所谓的律法，不是买当时候所谓的赎罪券，对吗？所以我们知道马丁路德他罪担得脱落，他得享安息。我们也可以这样的来总结两个安息的观点。如果你真正的享受安息， 你一定明白这两个观点。第一，耶稣担当我们的重担，就是我们想到的那两头牛，对吧？我们是其中一头，而耶稣是另外一个担当我们重担的。第二，我们负的轭，耶稣的轭其实是恩典跟赦罪，是没有重担的，就得享安息。所以你想想上我们的肩头没有重担，是不是享受安息？我们的生活没有重担，是不是享受安息？但是很多时候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了之后还没有办法享受安息？因为我们信主之后错误的理解安息的意义。我们以为信耶稣就得赐福，信耶稣，耶稣就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信耶稣生活就一无挂虑，所以我们得享安息，是吗？看起来也没有错嘛，是不是？圣经的教导，耶稣赐福得丰盛的生命，生活一无挂虑，是不是？但是我们错走了错误的方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耶稣的赐福的方面走了错误的方向。我们以为信主之后我们得到了假安息，为什么是假安息？哦，耶稣赐福我的事业啊，我拥有物质、金钱、地位、权力，我就得享安息。但耶稣也说了，你即使拥有全世界，你也不能够满足你灵魂的需要，没有办法得到安息。所以有一些人特别很有成就的弟兄姐妹，可能你很有成就，但有一天你退下来的时候，你会想，过去我风光无限，但现在呢，我什么都没有了。你有办法享受安息吗？没有。信主之后呢，哦，耶稣满足我情感的需要，哦，啊，我婚姻会幸福啊，以前我婚姻有矛盾，所以我才来信耶稣，信耶稣之后我的婚姻会幸福啊，我的儿孙以前不乖，我信耶稣我的儿孙会很乖，我享受天伦之乐，对不对？好，假设耶稣也赐福你这些，但是我们知道人的陪伴是有限的，而且是短暂的，配偶会离开，孩子会长大， 会结婚，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庭，而最后剩下你独自一人，你的情感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你还是没有办法享受安息。当然我们说信耶稣，耶稣赐福给我，我就得身体上的健康，我就得安息啊！耶稣医治我，耶稣使我长寿，哦，我可以寿终正寝，是，这些都很好。但有一天我们还是要死亡，即使耶稣赐给你这些，有一天我们还是要死亡。而我们如果没有预备迎接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安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就是很符合这段经文的，就是我们不断的到教会聚会，我们参加教会的服事啊，我们要享受安息，看是神所喜悦的事，很好嘛，对不对？到教会聚会跟服事，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你服事？为什么到教会敬拜上帝？是啊，因为我要赚取安息。不，我们来到教会聚会是因为上帝感动我们，我们来到教会服事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大到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恩赐才干要为主所用。但是如果你到教会参加敬拜参加服事是为了得到好处得到安息的时候，你只会越来越焦虑越来越疲惫。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听有些的弟兄姐妹，哎，我很累了，我不要服事的，甚至我也不要来聚会的，因为他来到教会说，我来到教会这么久，我渐渐的发现原来教会跟社会都是会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办法享受安息。所以这是假安息，只追求耶稣的所赐的福，而不是追求耶稣，只追求建立在参与教会服事，其实不是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安息是什么？真正的安息是耶稣本身，真正的安息是耶稣本身。当在十一章结束的时候，在第十二章一开始第一段的经文，耶稣跟他的门徒走过麦田的时候，耶稣的门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搓麦穗，法利赛人看见了就责备他们，为什么你们在安息日行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而耶稣这个时候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什么意思呢？如果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就不再是重担了。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不用守就不用守。确实对整个犹太的律法来说，安息日走多少步，安息日安息日不可以搓麦穗，安息日不可以做工，是吗？甚至要用水洗手，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安息日是重担，但对于耶稣来说不是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安息日有关的一切的律法条规都失效了，因为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奇怪的转变，我不懂在你身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相信你有啊，我也有。对，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以恩典待人，对不对？常常饶恕别人的罪啊，他这样，哎，没关系啦，没关系啦，他还没有信主，是不是？哎呀，他得罪你，哎呀，饶恕他了，没事啦，没事啦，是不是？但是你带领他信主之后呢，你做什么事情？我们就给人很多的律法的重担，我们也不饶恕别人的罪，对吗？哦，你信主了，你要这样啊，你要那样啊，你要这样，不能不可以啊，对不对？哦，你明白圣经啊，你又做不到啊，对不对？哦，你得罪我啊，你得罪我啊，我定你的罪，对不对？为什么这样呢？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给人的是耶稣那容易的恶，是恩典，是赦罪，是不是？耶稣爱你，耶稣给你恩典，耶稣赦免你的罪，对不对？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给人的是律法的重担，其实我们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律法的重担还有定别人的罪。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本来是应该交托的，应该负耶稣的恶的，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把恶拿回来自己担当，所以我们不得安息。 还有亲爱的弟兄姐妹，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重担，不要自己扛了，你不要再扛了，交托给主，主愿意与我们共同的担当。其实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是在负轭，但不是生活上的重担，不是律法上的重担，而是耶稣的恩典跟赦罪。生活的现状啊，确实我们回到前面，是我们什么都在赶，我们什么都在拼，我们什么都在比，是不是？我们的轭很重，你是否愿意放下来到主的面前享受安息呢？因为主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知道现在的青年人确实背负很多的重担，我们可能作为父母的，我们也背负这样的重担加在我们家里孩子的身上，对，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有很多的期待，我们希望他成功，我们希望他有出息，当然很好。当我们看到他们同学之间因为这个世界社会在这攀比，所以有人曾说读普通的小学中学高中没有太大的压力，但是你进入名校，他们说他们每一天都在那里拼，每天都在那里卷，对不对？然后玩的时候呢，他们也在那里比，对不对？你有我也要有，其实这也是重担。当然他们想说我要跟别人一样的优秀，可能我们以前年轻过，我们也是这么想，但是我们信主之后，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轭不是像别人一样优秀，耶稣的轭是来吧，来跟从耶稣。所以再一次的，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思考这两个问题，你是否还在用人的方法寻找安息，结果如何？或是你信主之后，你觉得耶稣赐福给我，而其实你得到的还是假安息。第二，你是否愿意谦卑来到主的面前，像婴孩一样承认自己的弱小，承认自己的不能，你放下重担，你可以享受安息。我们用一点的时间，我们来反思自己，我们是否真正的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放下重担，享受安息。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的生命当中确实有很多的劳苦跟重担，因为整个世界整个社会包括每一个人，无论从年长的到中年人青年人到年幼的，其实我们都劳苦担重担，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亲自的向我们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发出呼召，他说来吧，凡劳苦担重的人来到我这里必享受安息。因为耶稣的轭不是律法的轭，耶稣的轭不是人的羞辱，耶稣的轭不是我们要做到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想到耶稣的安息，耶稣的轭乃是耶稣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负一轭，耶稣的轭乃是恩典，乃是赦罪，乃是平安。主啊，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微小，因此我们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确实能够真正的来到你的面前享受安息。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